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。 今天我将与我的同事 Jordan 一起深入分析约翰迪尔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表现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提供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开始探讨约翰迪尔这个季度的财报。 Jordan， 你怎么看这个季度的整体表现？
谢谢 Alex， 这个季度确实有很多有趣的地方。约翰迪尔报告了 5% 的同比净销售增长，达到 133.69 亿美元，但更重要的是设备运营利润率达到了 16.9%， 这个数字非常强劲，尤其是考虑到农业部门面临的挑战。
是的，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季度有一个重要的一次性项目，一项 2.72 亿美元的关税退款，这实际上抬高了利润率大约 2.5 个百分点，所以如果我们剔除这个因素，核心利润率会低一些。
完全同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看业务的细节。让我们从三个主要业务部分开始：生产精准农业、小农业和草坪，以及建筑和林业。
好的，让我们从农业开始，因为那里似乎有一些真正的挑战。生产和精准农业部门的销售额下降了 14%， 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这主要是出货量下降。管理层提到了大农业市场面临的困难，他们预计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农业设备销售将下降 15%-20%。 原因是什么呢？农民面临的输入成本很高，肥料、燃料、利率也很高，这会严重压低农民的利润率。
这似乎对农民来说真的很困难。但有趣的是，管理层提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。他们提到商品价格已经上升了大约 20%， 这应该有所帮助。还有什么其他的支持因素？
管理层提到了几项政策支持，可再生体积义务或者说 RVO 已经获得批准，全年E15也获得了众议院的支持，这些都可能通过增加玉米需求来帮助美国农民，但坦诚地说，这些可能不会在今年产生太大影响。
现在让我们讨论另一个农业部分，小农业和草坪。这个部门的表现看起来好得多，销售增长了 16%。
是的，这个部门真的很强劲，销售额达到 34.85 亿美元，利润率达到 20.6%。 管理层指出需求来自两个地方，首先，草坪市场在经历了多年下滑后正在复苏。其次，乳制品和畜牧业部门继续保持强劲的利润率，这支持了产品需求。
所以基本上，约翰迪尔从一个受压的部门转向一个蓬勃发展的部门，这很好地显示了公司的多元化。现在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是什么？建筑和林业，销售增长了 29%。
是的，这真的是这个季度的亮点，销售额增至 37.9 亿美元，他们提升了对该部门的全年指导，现在预计销售增长 20%， 利润率在 10%-12% 之间。什么在推动这个增长呢？基础设施支出、建筑活动和最重要的是数据中心建设。
数据中心，这很有趣。管理层提到预计2026年的数据中心建筑将超过1000亿美元，这是对建筑设备的巨大需求。
完全同意，而且他们提到订单部非常强劲，自2024年4月以来，他们的订单部处于最高水平，特别是他们在 CONEXPO 展览会上推出的新型约翰迪尔挖掘机的产能几乎已经全部预定。
这令人印象深刻。现在让我们谈谈这个季度最大的问题，关税。那个 2.72 亿美元的退款从何而来？
这与美国关税政策的最近变化有关。 IEEPA 关税，这些是进口商品关税，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，所以约翰迪尔能够收回他们之前为这些关税支付的金额，但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退款。
但展望未来呢？关税如何影响全年预期？
好吧，这是关键部分。管理层表示，全年关税敞口保持不变，约为12亿美元，占利润率的3%。但由于退款，全年的净关税成本大约是9亿美元。不过他们没有对客户征收关税费用，相反他们采取了成本削减措施，重新采购、生产转移、豁免申请等等。
这很明智，如果他们对客户征收这些费用，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市场环境中可能会很困难。现在让我们谈谈业务创新，精准农业似乎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有趣的部分。他们推出了新的 ADAR 拖拉机，6款新型号，包括440、490和540马力的选项。这些拖拉机具有自主能力和先进的精准技术集成。
但除了拖拉机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关于精准农业解决方案。
绝对的。C-Spray 技术真的很有趣，这是一项精准喷雾技术，允许农民更精确地施用农药。他们已经演示了50%到60%的除草剂节省，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将其扩展到小麦、大麦和油菜。
这可以帮助农民在面对高输入成本时节省成本。那么采用情况如何呢？
实际上非常好，他们去年覆盖了100万英亩，今年已经覆盖了500万英亩，而且他们早期迹象显示明年的采用率可能会超过今年。他们还报告称，通过他们的 John Deere Operation Center， 他们添加了4000到5000个新客户组织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数据收集和与他们的数字服务的互动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管理层对更广泛市场的看法，他们对2026年有什么看法？2027年呢？
管理层保持了对全年净收入45亿美元到50亿美元的指导不变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这表明他们对业务有信心，尽管有关税和市场挑战。关于周期，他们坚持认为2026年是农业周期的底部，他们期待2027年的复苏。
但这取决于几个因素，对吧？地缘政治、农业基本面、政策结果。伊朗的冲突影响了商品价格，特别是肥料和石油。
是的，这在巴西特别明显。他们将巴西农业行业的前景从下降 5% 调整为下降 15%。 原因是什么呢？更高的输入成本，巴西雷亚尔升值，农民的利润率面临压力。
但有趣的是，管理层表示约翰迪尔在巴西继续获得市场份额，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？
通过创新和差异化。 Brent Norwood 现任首席财务官，他之前在建筑和林业部门工作过，他指出约翰迪尔在巴西获得了所有拖拉机类别的同比市场份额增长，他们还保持了很强的价格实现，而且他们在当地推出了新产品。Casa John Deere 活动展示了20多项新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。
这似乎是约翰迪尔长期战略的一部分，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进行创新和投资。
完全同意。管理层强调，他们今年已经获得了超过6.35亿美元的股东返还，通过股票回购和股息。这表明管理层对业务有信心。他们正在进行资本化，同时仍在进行大量研发投资。
那么底线是什么？对于想要了解约翰迪尔发生了什么的投资者来说，
我认为有几个关键要点。首先，约翰迪尔的多元化业务组合为他们提供了缓冲。当大农业处于周期低点时，小农业和建筑林业都在做得很好。第二，关税继续是一个挑战，但管理层正在通过成本削减措施积极管理这个问题。第三，创新。特别是在精准农业解决方案中，似乎确实在帮助他们获得市场份额，即使在困难时期。
而且他们期待2027年的复苏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现在，对于想要购买这只股票的投资者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
关税环境仍然很不确定，政策可能会突然改变，农业周期的时机也不确定，恢复可能比预期晚发生或者快发生，而且地缘政治风险我们之前讨论过，伊朗这仍然是变量。
那么基本上投资者需要关注关键数据点， 农民情绪、商品价格、关税政策变化，当然还有公司自己的订单簿和库存数据。
完全同意 Alex， 这是一个等待复苏的故事，但在此期间公司正在通过多元化、增长、战略创新和强有力的执行来管理周期。
Jordan， 感谢你深入分析这份财报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 Jordan， 你想在这里加入我们的结束免责声明吗？
当然， Alex，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非常感谢，这就是约翰迪尔第二季度财报分析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如果您喜欢这一集，请订阅、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如需更多财报分析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。再见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